第25集，
咸丰皇帝的军事原则是直指根本，再伐之也。曾国藩的想法恰好相反，是先减之业，再伐根本。曾国藩从全局出发，根据地理形势，他认为必须沿长江从上到下拿下几个重要节点，然后再解决南京。曾国藩总结历史经验说，自古凭江南之策，必据上游之势，建陵而下，乃能成功。东南大局的关键在武昌。湘军夺得武昌后，已具有长江中游之险要，进可攻，退可守，有了立足的根本。曾国藩说，建立根据地是军事基础，古者英雄立世必有基业，如高祖之关中，光武之河内，魏之兖州，唐之首阳，皆先据此为基，然后进可以战，退可以守。湘军应以两湖为根据地，特别是把湖北治理成自己的大本营，在长江中游积蓄足够的力量后，再从武昌顺流而下，先取九江，次夺安庆，最后包围金陵。这就是以上至下取建陵之势的战略。那么事后证明，这是一个极为高明的战略。清王朝正是在这个战略指导下取得了最后的胜利，也正是因此曾国藩才那么重视湖北巡抚的这个职务。但是呢，咸丰皇帝根本不理睬曾国藩的这个大计划，要求曾国藩马上率师东下，一鼓作气，不可牵延观望，坐失时机。曾国藩曾上奏咸丰，提出立即东下的三个困难，一是经过从越州到武昌的一系列激烈战斗之后，湘军减员严重，战船大量损坏，武器弹药不足，且屡胜之余至交弃义，疏决散矣，暗伏挫败之机，必须进行较长时间的休整和补充。第二是太平军仍有相当的实力，湘军若孤军深入，很有可能陷入太平军的包围之中。第三是湘军没有稳固的后方啊，迅速东下江西安徽，没人供给军饷粮草，军火银米亦有缺乏，军事溃散，前功尽弃。应该说曾国藩的这些考虑都是有远见的，但是咸丰皇帝拒绝接受曾国藩的意见，强硬地命令他迅速东下，那么这一下就打乱了曾国藩的计划，也导致他陷入困境。江西困境与大悔大悟。咸丰四年1854年9月上旬，曾国藩奉咸丰皇帝的命令，率师直向江西重镇九江推进。曾国藩此举一方面是迫于皇帝的严旨，另一方面应该说在两湖的一系列辉煌胜利也让曾国藩有些过于自信。他认为 如果城市东下，也不是没有扩大战果的可能。九江位于长江与鄱阳湖之交，是长江中游的重要城市，战略位置非常关键。在曾国藩的战略布局中，是继武汉后的第二个重要战略节点。太平天国失去武汉后，再也不敢大意，派名将秦日纲在九江以上严密布防。九江上游有田家镇、半壁山，在大江两岸对峙，乃自古水战必争之地。太平军在此地集结了40,000重兵，除了在半壁山层层筑垒之外，太平军还在长江的江面上横拦了铁索六道，一端连接田家镇，一端连接半壁山，并且在铁索下面按照一定的距离排列了数十只小船，上面安放枪炮，用以保护铁索，防御不可谓不严密啊。观察形势之后，因为半壁山敌人相对较弱，曾国藩决定先攻半壁山，后取田家镇。曾国藩先派大将罗泽南、李旭斌从马岭坳强攻半壁山。太平军在半壁山屯兵20,000，而罗泽南、李旭斌部仅2,600余人。但这2,000多人皆是湘军最精锐的部分，猛汉超群，以寡击众，毫不怯阵，向半壁山发起了坚决的进攻。半壁山与马岭坳之间湖岔纵横，只有左右两条土堤能通行人马。那么这种地势，太平军人数虽多，但发挥不了作用。罗泽南自感待死之势，数十人匹马冲出，奋力堵杀，贼众退归堤北。太平军以前屡次失利，对湘军已经是畏之如虎，因此稍一接触就开始溃逃。湘军分路包抄，紧追不舍，抢入州中，杀毙近1,000人，江水尽赤，覆舟溺毙者已不下1,000人，浮尸毕江。此役太平军损失惨重，多名将领战死，而湘军阵亡者不过13人，成为了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。水师面对的困难也不比陆军小，他们的任务是攻破太平军的六道拦江铁索。彭玉麟、杨载福商量之后，将水师分为4队。第一队专门负责破坏太平军拦江铁索，第二队负责在破坏铁索之时压制对方的炮火，第三队准备在铁索断后冲向下游，放火烧掉太平军战船，第四队负责守护后方辎重船只，防止太平军的突然袭击。布置就绪之后，彭玉麟、杨载福亲自出马作战。13日，湘军水师首先发炮击沉太平军列于铁索下的数十条护索小船，然后开船到铁索之下，用巨锅盛油汁置于船上，将铁索是烧融砍断。拦江铁索既断，湘军船队顺流而下，拿下田家镇。太平军水营盛时虽号称有船10,000余艘，但是多为俘获的民船，船只大小不一，未经训练，其实不能接仗。相比之下，湘军水师的战船和大炮则十分的精良。湘军在武穴截断太平军船队的归路，然后在朔江而上，沿途攻角放火，使太平军船只顿时是化为火海，总计烧毁太平军水师船4,000余艘，缴获500余艘。经此一战， 太平军九江以上的船只是荡然无存，水师基本瓦解，失去了对长江九江以上的控制力。曾国藩不无得意地说：“长江之险，我以扼其上游，金陵贼巢所需米弹、油煤等物，来路半已断绝。逆船由减无增，东南大局似有转机。”半壁山田家镇战役是湘军前期军事战争胜利的最高点，接下来眼看就可以攻下九江，把长江中游全部收入囊中，镇压太平天国似乎已经是胜利在望了。湘军占领田家镇后，顺流而下，直取九江。湘军虽然节节胜利，由于长驱直进，其实呢兵力已疲，但曾国藩在屡次大胜之后也不免洋洋得意，他派陆军围攻重镇九江城，派水师攻打九江对岸的湖口，认为这一次也能如以前那样迅速取胜。但是这一次的太平军的准备远比以前要充分，田家镇战败的消息传到天津，杨秀清大惊，立刻派名将石达开、罗大刚赶赴西线指挥。太平军西征军自湘潭战败之后，弃越州、失武汉，节节退却，直至九江湖口，形势十分不利。但是另一方面，由于湘军的进攻，太平军被迫缩短了战线，集中了兵力，加强了指挥，消除了战线过长、兵力分散的弱点。太平军全力据守九江、湖口两城，准备与湘军是决一死战。负责守九江城的太平军将领叫做林启荣，他呢治军严谨，深沟固垒，城外梅家洲等地的营垒也是非常的坚固。湘军在这里头一次见识到了太平军的厉害。环攻十余日，贼坚壁不出。湘军将领罗泽南一筹莫展，也不得不对太平军的防守之密表示佩服。他说：“九江城如斗大，梅家洲由一小垒耳，而贼坚壁以劳我师，静若无人，夜无耕拓耗火。我军一至城下，则齐举炮发，环城数千叠，旗帜皆立如林。启荣之善守，贼中以将才也。”在坚守九江的同时，太平军又琢磨着如何战胜湘军的水师。太平军研究认为，湘军之攻取战胜在很大程度上是依仗水上的优势，欲战胜湘军必先破其水师。湘军水师分为大船和小船两部分，大船笨重，小船灵活，二者互相配合，取长补短，才取得水战胜利。若能将其分开，他们必然自顾不暇，失去战斗力。同时太平军大部分船只被毁，所余少数水军难以与湘军水师争锋，欲破强敌亦只能智取，不能强攻。于是他们就在这方面大动脑筋，制定了一个奇策。湖口的太平军先用少数小船不断的袭扰湘军水师，使其是日夜不得安宁。太平军天天用小船百余号，或二三只一连，或五只一连，堆积柴草，食以硝药，灌以膏药，分十余起纵火下放， 炮船随之，两岸出队千余人，呼声鼎沸，兼放火箭火球，对湘军水师是实施火攻。虽然由于湘军防备甚严，未能取得多的战果，但是不能不彻夜戒严，不敢安枕。湘军屡胜之后，已生骄气啊，屡被袭扰，而又求战不得，又生躁气，骄而且躁，遂令太平军有可乘之机。湖口之所以得名，是由于它地处长江与鄱阳湖的唯一交汇口，一边是宽阔的长江，另外一边则是广袤的鄱阳湖，两水之间是一个狭窄的交汇口，只有小船轻舟能够通过。12月12日，太平军利用湘军水师急于求战的心理，再次用小船袭扰的方式把湘军惹得火起。水师营官萧杰三等贸然率山板等轻舟120余只，载兵2000冲入湖内，企图肃清鄱阳湖内不断跑出来袭扰的太平军战船。太平军抓住机会，塞断湖口水卡，修筑工事，安装大炮，将这120多条船是死死的封锁在湖内。从此湘军水师被肢解为外江和内湖两部分，百余清洁之船、2000精舰之卒陷于鄱阳湖内，外江水师只剩下运转不灵的大船，多笨重船只运照不灵，如鸟去翼，如虫去足，丧失了作战能力，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，战争的主动权也就随之转移到了太平军的手中。太平军从容地对湘军水师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袭击。一天晚上，一片漆黑，咫尺莫辨，太平军分别从九江与小池口抬出小船30艘，放入江内，携带各种火器钻入湘军大船船队放火。湘军水师顿时大乱，纷纷逃窜，船只损失无数。曾国藩坐上山板督阵，不许船只退却，也是毫无作用，其情形如同进港之再现。更严重的是，曾国藩自己的坐船也被太平军攻占俘获，曾国藩的管驾官、监印官全部死亡，船上存放着他带兵历年以来的重要文件以及书信日记，至此是文案全失，连皇帝赏赐他的白玉四喜扳指、白玉八图鲁林管、玉把小刀、火镰等等东西都成了太平军的战利品，连曾国藩自己也差点成了太平军的俘虏。他在太平军逼近的关键时刻投水自杀，幸被救起。曾国藩遥望江内船只纷纷溃逃，念及自己花费数年心血惨淡经营起来的水师竟遭如此下场，羞愤难当啊，遂欲效仿春秋时晋国大将先轸的榜样，策马赴敌而死。慌得罗泽南、刘荣等人紧紧抓住马缰，好一番拉扯劝解，方始罢休。屋漏偏逢连阴雨，不久留在九江的杨载福水师又遭到风灾的袭击，40条船被完全毁掉，剩下的70多条也是破烂不堪，不能使用。这样湖北5穴以下的江面再没有湘军的船只，重新成为了太平军水师的天下。太平军取得湖口之战的胜利， 打破了曾国藩夺取九江、克服安庆、直捣金陵的梦想，更让曾国藩陷入了漫长的困境。太平军在湖口袭击湘军水师成功之后，重新控制了长江航道，便分三路上行，发动战略性反攻。咸丰五年（1855年2月17日），太平军三克武昌，湖北的大片地区又一次落入太平天国的手中。曾国藩一年多的战果是得而复失。这时，曾国藩更加确信，上年八月攻占武汉之后，不待后方巩固经济恢复及迅速东下是错的，并且在奏折中旧话重提，对咸丰的决策提出婉转的批评。他说：“细思臣等办理错误之处，概有两端，一是武汉克复，当留重兵驻守，并留战船数千号，以为后路生援，稳扎稳打。二是九江未破，不应进攻湖口，以致兵力分散，两处受阻。